欧洲大学的产生。中世纪的西欧，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完全被教会把持。教会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避免任何反抗意识的产生，有意识人民处于长期愚昧之中。教会禁止一切违背宗教神学的思想存在。教士们刮去古代羊皮纸手稿上的学术著作，改为抄写宗教神话。教会开列大批禁书目录，封锁文化传播。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竟公开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结果，在中世纪初期，不仅普通百姓全都是文盲，王公贵族也往往目不识丁，社会上只有少数高级教士由于阅读圣经和宣传教义的需要而掌握拉丁文。教会是中世纪初期唯一设有学校的地方。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训练为教会服务的工具。学校的教科书只有一本，那就是圣经。人们只知信仰上帝，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书籍，更不知还有文学、艺术、科学。中世纪初期的欧洲，人们生活在无知的黑暗之中。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十字军的东征。它使人们接触到了东方文明和基督教以外的世界，使教会垄断文化的局面打开了缺口。特别是11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市民阶层需要新的文化生活，迫切要求提高文化水平。于是，在西欧的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学校，他们不再受教会的控制，这些学校就是后来中世纪大学的基础。11世纪末，意大利出现的波伦亚大学是中世纪欧洲的第一所大学。12世纪，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相继出现。到15世纪时，欧洲已有40多所大学。在这些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最为典型和著名。巴黎大学形成于12世纪上半叶。1200年，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颁布诏书，批准了巴黎大学的成立。巴黎大学集中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求学者。据说有个时期，巴黎大学的学生达到50000多人。巴黎大学的成员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为学校服务的人，如书铺老板、送信人、药商，包括旅店老板等，都属于大学的成员。教师则根据他们的专长和执教能力，分别组成不同的团体，它相当于现代大学中的系。各系中选出的首席就是后来系主任的前身。当时，巴黎大学设有四个学科：文艺、医学、法律和神学。文艺学科是初级科，学生要学习七艺、语法，包括拉丁语和文学；辩证法、逻辑学；几何，包括地理和自然历史；修辞，包括散文、诗的写作和法律知识；天文学，包括物理学和化学，还有算术和音乐。读文艺学科的人数最多，毕业后可以得到学士学位。其他三个学科是高级科，初级科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高级科，读完后可以获得硕士学位。巴黎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各科的学习年限较长，文艺科一般要学5至7年，其他三科每一科也要学习5至7年。 早期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名叫阿贝拉尔。阿贝拉尔常常提出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从而得罪了当局。当他被禁止在法国土地上从事教学活动时，他就爬上一棵树，学生们簇拥在树下听他上课。当他后来又被禁止在空中上课时，他开始在船上讲课，学生们则聚集在岸上听他讲课。由于他声誉卓著，欧洲各国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听课，同样也吸引了各地的教师来巴黎大学执教。巴黎大学创立初期，学校内具有较浓厚的民主气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当民主的，享有同等权利，并共同选举大学校长。学校由校长领导，不受任何上级管辖。这种大学自治的特点恰恰表现了它是城市市民反抗封建教会斗争的产物。欧洲另一所古老的大学是英国的牛津大学。传说牛津城的创始人是一位性情豪放的萨克逊女王，名叫弗莱兹怀特。她嫁给阿加国王不久，国王疾病缠身，弗莱兹怀特祈求上帝救助她的丈夫，许愿建一座修道院来报答。727年，修道院在泰晤士河畔落成。此后，牛津城在修道院墙外一点点扩展开来。1168年，由于英王亨利二世与法国国王发生争执，许多英国的教师和学生离开了巴黎大学，来到牛津，建立起牛津大学。牛津大学的特点是拥有众多的学院，最初的学院被称为学馆，是来自某一地区的学生组成的同乡会。每个学馆都有自己的宿舍、食堂、小教堂和教师，以后慢慢地变成教学中心，学馆成为学院。牛津的学院是由英国各地的贵族、教会捐赠而建立的。学院在招生、管理和教学等方面拥有自主权。牛津大学的重大事务由各学院院长分工负责。现在，牛津大学拥有35个学院。1379年，牛津大学开始实行导师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导师很像过去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每周和学生会面，不但负责帮助学生完成学业，还关心学生品格、性情的培养和锻炼。牛津大学虽然在一个小城市形成，但也经历了城市当局和市民的长期斗争，甚至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在1209年的一次武装冲突中，逃散的一部分师生来到卡姆河畔的剑桥镇，仿照牛津大学开始组建剑桥大学。1218年，剑桥大学得到英国国王的确认。现在的剑桥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全校共有31个学院、62个系、10000多名学生。剑桥素来以它的优秀教学质量著称于世，几百年来为世界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牛顿、达尔文、凯恩斯、培根、米尔顿、拜伦等人都在剑桥大学毕业或执教。仅31学院就有20多人荣获诺贝尔奖，因此剑桥大学有伟人的母亲之称。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世界教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打破了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从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